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新一期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。盼望我们在节目里介绍到的各位属灵伟人，能为你我的属灵生命带来更多新的启示。今天继续为你播读《斯布珍传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年届50的斯布珍，每到一年的年底就累得精疲力尽，然而他没有停下服侍的脚步。在他所建立的各样机构里，牧师学院是最为成功的。欢迎继续收听《斯布珍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1834年，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·斯布珍，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。
斯布珍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，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，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，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。
斯布珍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？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《斯布珍传》，欢迎收听。
这些年期间，牧师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祝福，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效法斯布珍的做法，尽人的最大努力确认受洗的人是真正重生的人。在1880年之后的12年时间里，经他们施洗的人数到了大约39000人，因此各地的教会都有增长，到处都有新建立的教会。牧师学院毕业的两个人，克拉克和史密斯，是传道人。斯布珍的报告中讲，他们在一年中进行了1100次侍奉。另一年，斯布珍在忙通休养的6个礼拜期间，这两个人组成的团队肩负起了首都大教堂的工作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他不在教会期间，有将近400人宣告悔改信主，正在等待受洗。沙夫茨伯里勋爵是为庆祝斯布珍50岁生日而举行的聚会的主席。听完了斯布珍带领的66个机构的名单后，他评论说，他没有因自己的成功骄傲，依然很谦卑，继续竭尽全力从事那高贵的事业，为人类的福音辛勤劳作着。我想要告诉你们，我们外人是怎么想的。刚才向你们宣读的是一份多么神奇的机构名单，那表明我们的朋友具有多么卓越的管理才能。那个名单中的机构是他用自己的天才建立的，然后悉心管理，那些工作足够占据50个普通人的全部精力。简而言之，那对我来说就像整个世界那样的复杂。想请各位记住的是，在我看来，他最卓越的成就是什么？就是创办和管理牧师学院。我这位可敬的朋友培养了大批有益于这个时代的人才，他们诚实地宣讲上帝的圣道，他们大有能力。从来没有人建立这样一个机构，有能力而且愿意像今天过50岁生日的那位朋友一样继续从事这神圣的工作。 伦敦的一家报纸看到了斯布珍事业的持续增长，评论说，别人都有变迁兴衰、倒退和灾难，但斯布珍先生的唯一变化却是他的影响持续增长着。毫无疑问，他也同别人一样有过忧虑，可他的忧虑是对于增长的忧虑，却不是对于衰退的忧虑。尽管首都大教堂和各样的机构都在蓬勃发展，但斯布珍自己的疾病却使他在那一年的礼拜日都不能够登上讲坛。他向执事们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自责地说道，他每年冬天都要到芒通休养很长时间。执事们回答说，无论他一年中的哪些时间与他们在一起，他们都非常感激，即使他一年只能服侍六个月，他们也要他做他们的牧师，而不要别的一年能够服侍12个月的人。这见证了斯布珍的能力，执事们的感激之情和事业的兴盛。在雅各·道格拉斯所写的《布道王子》这本书里，他说，查尔斯·哈登·斯布珍在各方面都是非凡的，作为人他是伟大的，作为神学家他是伟大的，作为讲道者他是伟大的，在与上帝私下相交方面他是伟大的，在与弟兄们的公开团契方面他是伟大的。他精通路德所说的牧师必须具备的三要素：循循善诱、默想和祷告。苦难是一所学校，他在其中学到了很多的教训。斯布珍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，他的一些思想行为表明着他与别人不同。朋友，你必须来看一看他的独到之处，那样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伟大的斯布珍。斯布珍毕生事业的主要特点是与上帝同行。在基督徒传道人中，大卫·布兰纳德、亨利·马丁、约翰·弗莱彻、罗伯特·莫里·梅展都因他们敬虔的生活而为世人所纪念。斯布珍名列这些敬虔之人当中是当之无愧的。比如，你还记得刚刚真正悔改后不久，他就写下了一份决心书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那表明他欢欢喜喜地使自己降服于上帝。后来的日记里，他记录了自己实现那个目的的方式。在读他的话语时，必然会看到他年轻的生命中闪耀着纯洁的无私奉献的美丽光彩。他来到伦敦时，同样的信念激励着他，在获得了足以使许多人无限骄傲的成功之后，他依然非常的谦卑，经常完全破碎在主的里面。他以身作则，教导信徒们要祷告，而不是仅仅依靠空洞的说辞来告诉人们如何去做。人们听到了他真诚的祷告，为自己祷告时只是辞藻的堆砌而感到羞愧，逐渐开始和斯布珍一样，在炙热的团契中与上帝摔跤，诚恳地祷告着。斯布珍一直是个祷告的人，这并不是指他用了很多时间来祷告，而是指他的心灵一直处于与上帝的相交之中。一位美国人韦兰·霍伊特博士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他说，一天，我和他在伦敦郊外的树林中散步，我们信步走到夏日的树荫下，一根木头挡在了小路上。来，他说，就像饥饿的人要吃饭一样自然。来，我们祷告。于是他就跪在木头旁边，以最亲切而又最崇敬的方式祷告，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上帝。然后他站起来继续散步，谈论这样那样的事。刚才的祷告不是一段插曲，而是他心灵的一部分，就像呼吸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。
是的，主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该如何祷告。主圣灵，求你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。 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
在呼啸的风声中，我听见你的宁静，你让我身处永恒的生命。这时刻让祷告倾诉我的心，让生命不住地叹息，引领我出
真是一个祷告者的牧师，无时无刻随时随地。关于这一点，他身边的人做了最好的见证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Thank you.